提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大家耳熟能详，然而就是在这么一本人人熟知的书里，却藏着很多问题。我们读到的《三国演义》很可能姓毛而不姓罗，关羽关二爷的故事只有这么一个版本吗？吕布真的是一个直心好人吗？貂蝉的形象似乎有着多重面相。此外，为什么两军交战只有将与将的对战，其他人只是吃瓜群众？火攻为什么在诸多战法中如此引人注目？通分合大事，识中间之余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、文学博士许卫老师通读《三国演义》。通过阅读《三国演义通识》这本书，我们将会了解到，原来《三国演义》是这样的。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小说而非史书，虽然故事大体上按照汉末历史框架安排，所选写的故事多有实事，所塑造的人物也多有真实原型，但自小说问世以来，熟悉史书的儒者常对小说混淆历史与虚构表达不满。尽管史书的记载也含有一些虚构性内容，但与小说的创作仍有所不同。《三国演义》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，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创造，使得故事更加精彩和符合文学创作的需要。我们不主张用史书的标准来对待小说，但读者在阅读小说后对史书产生兴趣也是很自然的。两者相比较，大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，《三国演义》存在许多史实错误，包括时代错置、事件发生顺序错乱、张冠李戴等，还有许多人物与事件完全是虚构的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的形象是一个勇猛、直率、易怒的武将，他的暴脾气在小说中有多处体现，其中鞭打督邮的故事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不过，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的真实性是有争议的，而在小说中的处理则更加戏剧化，符合张飞的人物设定。在《三国志·陈寿》的记载中，刘备因军功被任命为安喜尉，但后来因为朝廷的命令需要淘汰一些因军功而获得官职的人，刘备担心自己受到牵连，于是绑了督邮并打了他200仗。这个记载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情节有所不同，小说中为了塑造刘备的民主形象，将这一行为转嫁给了张飞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鞭打督邮的故事被改编为张飞为刘备不平而怒打督邮。这一改动不仅符合张飞性格中鲁莽、嫉恶如仇的特点，也使得刘备的形象更加正面，符合小说中对他仁德的塑造。在小说中，类似编造和挪借的情况还有很多。以《三国志》为例，史书记载孙坚大破董卓军，杀死董卓军都督华雄，董卓忌惮孙坚，迁都并焚洛阳。孙坚入洛后修复了被毁坏的地方，然后率领军队回到本屯。而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则将杀死华雄之人改为关羽，并创作了著名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。小说将孙坚的功勋和威名全部转移到了刘备、关羽和张飞身上，并编造了孙坚在洛阳得到传国玉玺的情节。此外，孙坚被围困，依靠祖茂脱身，以及袁术受箭不发粮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，但是史书所记载的事件先后顺序和结果都与小说不同， 三国志中写道，孙坚移屯时受到董卓大军的攻击，率领数十骑突围。孙坚让祖茂带着他的红头巾吸引董卓骑兵，而他自己则从小路逃脱。祖茂把红头巾戴在坟墓间柱子上，自己则趴在草丛中。董卓骑兵靠近后发现是柱子，于是便退去了。在此之后，袁术受人离间不发粮草的事情发生了。《三国志》中写道，孙坚当夜即驰问袁术，致以厉害。袁术感到惭愧，立即调发军粮，孙坚因此得以屯守，而这也是董卓决定迁都的原因。小说为了渲染原本不存在的刘备、关羽和张飞的功绩，不仅将袁术不发粮草改为孙坚兵败被围的原因，还给祖茂指了一条死路。除此之外，小说中像诸葛亮摆空城计这样的情节纯属虚构，而青龙偃月刀这样的武器在三国时代也并不存在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改编和虚构，以及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差异，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现象。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，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，塑造人物形象，传达特定的主题或价值观，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和虚构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巨真好书尽在万花读书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